大家好，四六级的作文呢，同学们主要遭遇的困难有三方面啊。第一个呢是结构方面的，第二个呢是句子层次上的，第三个呢是具体的用词使用表达法。那么这三个层次上的困难呢，实际上呢结构最容易，句子呢稍难，而用词呢还有其他的词组啊，这些使用方法呢更难一些。那么在我们这一套教材当中，就是包含我的讲座的光盘，还有随时所附上的这些书呢，我们的重点呢将放在句式还有表达方面。因此呢这套教材呢是比较实战性的。现在这个市场上或者是许多培训学校在讲四六级作文当中呢一般来说是更多的侧重于讲它的结构布局立意使用材料，然后呢用一些范文。至于写作真正的素材那些 building blocks， 就是那些真正的砖头，我们用这些砖头来造房子呢它往往采用的是范文的方法。但是呢这个范文有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在使用的时候，有些同学为了准备四六级的作文是去背诵这些范文。那么背诵范文呢有三个弱点第一个是呢，市场上很多这个提供的这个范文呢它的英语并不好，因此呢你背了之后呢学不到地道的英语表达。第二呢是你背诵了之后呢往往呢考试的时候用不上第三呢是背诵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看到很多同学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背诵这么多范文呢，因此呢对英语学习，尤其对写作学习产生了这个厌倦情绪这是我们想避免的。实际上呢英语写作呢要提高呢不是很容易，但也不是那么难，它用不着几年的时间，大概呢是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有人给你修改给你改错的这个机会。因此呢这套教材呢我们就是在光盘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将会举实例来修改给大家看。在随后的书上呢我们也附录了几十篇修改的范文，以及大家常常犯的语言上的错误。我自己这个就有这个体会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是读英语专业的我有一次和这个外国朋友一块去滑冰，可是滑冰的时候呢我的冰鞋突然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我就说我的 knife 有问题了knife 是一把刀子的意思这个外国朋友马上纠正我说应该用 blade， 就是刀刃那个意思。我还记得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系主任问我为什么不选他的课，我就说我的课和他的课有冲突。当时呢我就用了一个 contradiction 但是他马上就纠正我说你应该用 conflict 而不要用 contradiction。 那么这个词是有区别的我平常呢也学过这个词的区别，但在用的时候呢如果被别人纠正一次就印象就特别的深刻。具体说来呢 contradiction 是矛盾的意思，比方说我说我吃过饭了，过了会儿又说我没吃过饭，因此我是前言与后语当中有冲突有矛盾。而 conflict in my schedule 呢就是我在时间上呢有冲突。好，我们的教材呢并不试图去替代市场上的任何的教材，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呢给大家大量的看实际评改的具体的实例，这样的话呢来满足我刚才所说的在四六级作文当中提高的一个先决条件，一个最佳途径可以这么说，那就是经过别人的修改而提高。另外呢我们列出来的这些例子尤其在词和句这两个层次上列出来的这个实例呢，是新东方同学常常所犯的错误。这样的话呢列给大家看呢，大家可以当中这个汲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话提高的速度要快一些。好，我们刚才讲过四六级写作呢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段落结构，一个是句子，还有一个是用词及词组。现在我们先讲最容易的那就是段落结构。四六级的作文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呢并不是要求你写短文，而是要求你写段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短文，比方说我们举国外的这个英语考试比方说以托福为例，它是要求写开头段落这个首段当中呢至少要有两段，还有一个结尾段。那么开头这一段呢要提出全文将要说什么，要给读者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就是要给读者一个 hint， 一个提示，就是全文后面大概要用什么样的素材，并且呢在第一段当中一定要提出自己的立场。 那么四六级写作呢，就要求比这个要低得多啊，它不要求你一定要采取一个立场，并且全文都要用来支撑，所有的证据啊材料都要用来支撑你的立场。比方说锻炼啊，它又有好处又有坏处，这就分成两段写，一段写好处，一段写坏处，就是锻炼身体。然后第三段呢，写自己的体会。你可以说锻炼既有好处又有坏处，这个在国外的英语考试当中呢是通不过的，但在我国呢因为这个要求不太高，所以呢大家在段落方面啊一定要有信心，这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四六级的那个写作呢，因为它一般来说只要写三段，而且呢字数超过100个字就行了，因此呢每一段具体下来呢大概有3到5句话就可以了。字数虽然少，但是呢段落总体的质量呢确实要有一定的构思和组织能力的啊，没有构思，没有任何的组织啊，这个就会使你呢不及格，这是最容易不及格的一个地方。因此呢在每一个段落里头要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啊，大家注意哈，英语写作每一段，实际上中文也是一样，每一段只能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这个 main idea。段落的结构应当符合一定的模式，并且有一些具体的特征啊，遵循一定的发展。下面我们就讲最重要的这个特征啊是什么呢？就写好一个段落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句。这个主题句呢叫做 topic sentence。主题句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句中，也可以放在最后。那么我们初学者呢，我们就都把它放在句首好了，这也是最常用的办法。这个主题句后面一定要跟着几个叫做 support sentences。啊，或者是叫做扩展句，中文叫做扩展句。主题句呢，往往呢是讲述这一段的中心思想。但是英语里面任何 statement， 就是任何这个论断式的这个陈述出来之后，后面一定要跟着，要么是 examples 具体的事例啊，要么是 evidence 啊证据，要么是 further argument， 就是为了这个前面的论据，我们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论证。啊，要么是 further argument， 就是进一步的论证。写好一个段落，有的时候还要求有一个 conclusion， 但是这个 conclusion 呢，与 topic sentence 和 support sentences 相比较呢，它的重要性要差得多啊，不是必须的。写一个好的段落，有的时候用不着一定要有一个结束句，一个结尾句。英语写作当中，每个段落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并且要用这个主题句提出。中心思想提出来之后，作者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解释或者说明这个中心思想。扩展句起的就是这个作用。那么主题句的形态是怎么样呢？主题句通常有主题，主题就是 a topic， 还有作者的观点，就是 an opinion or statement， 两部分组成。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且包含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请看下面几个历年考试当中出现的句子。第一句，Th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re numerous. 参加运动有很多好处。第二句， My favorite program is Friend. 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朋友。第三句， I enjoy the programs about real people and real experience. 我喜欢关于真人真事的节目。其中 sports, friend, programs about real people and real events.或者 real experience 都是主题，后面跟着的呢 have numerous benefits is my favorite I enjoy 则都是用来表达作者的观点感受或者意见。对写作结构的要求其实来自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主题句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提示读者这一段的主要写作目的是什么，主要的内容将是什么。主题句除了让读者明白这一段的主题和作者的观点，还要能够根据这个句子产生预感，知道作者在其后大致要设计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阅卷的老师感觉呢就是叫做结构合理啊，层次分明。上面举的第一个例子，运动有很多好处，后面一定要列举具体的好处，比如保持健康，提供与人交往的机会啊，减少疲劳等等，这都是具体的例子。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朋友啊， My favorite programis friend， 这个主题句的后面一定要有什么呢？一定会让读者期待着对这个节目特点的介绍。我喜欢讲真人真事的节目，会让读者期待作者阐明他的理由。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People view money differently， 人们对钱 啊，有不同的看法。Some people consider money the root of all evil. 有的人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第一个句子的后面一定要讲人们对钱到底有哪几种态度。第二个句子的后面一定要跟的扩展句 support sentences 一定要介绍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或者是有这样的观点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主题句要有概括性，而扩展句呢则要具体。啊，我们下面继续讲他们的要求和特征。因为主题句是起提示作用的，所以呢它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概括性，不能太具体了。而扩展句的功能是详细解释和论证，因此必须要有具体。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Each program will focus on a particular friend who can be either a celebrity or an everyday person. 每一期节目都主要关注突出一个朋友，他要么是一个有名的人物，要么是一个普通人。啊 ，celebrity 就是有名的人，啊 ，everyday person 就是普通的人。这句话说的意思是一个节目的特点，每次关注一个人，这个人要么是有名的人物，要么是一般的人。这句话非常的具体，这句话是不能够作为主题句的，它只能作为扩展句。看下面一个句子 ，Friend is a very interesting talk show. Friend 这个节目是个很有意思的访谈节目。这句话呢就可以当主题句。这句话的意思很完整，但它并没有说明访谈节目为什么有意思，具体的原因应该留给扩展句去完成。下面一个例子 The cost of making fake product is usually lower than real ones. 制造伪劣产品啊，这个价格要比制造真正的产品要低。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具体的事实，很适合做扩展句。 We have to wonder why fake products are so prevalent.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伪劣产品。这句话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因此呢适合做主题句而不是扩展句。主题句的位置呢大多是位于段落的开端，它能够开门见山地点出主题，使作者自始至终紧扣主题，也使读者一开始就能够抓住整个段落的主题思想。因此呢我建议啊，初学的同学们最好呢在每一段的第一句就写出自己的主题句。我们看下面这一小段。这个主题句呢就说药物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后的扩展句呢通过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使用药物的场合啊来一一道出。比方说催眠啊、兴奋剂啊、还有诸星娱乐啊，来证实主题句所提出的论点。我们再看下一段，下面这一段也很典型啊。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美国人自己写的，就是我们美国人很懒。那么怎么懒呢？啊，后面的扩展句就举了具体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都是吃非常简单的食物啊，把它放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啊，我们呢，啊，也不具体的看报纸，而是看一下标题就行了啊。我们呢甚至不愿意走路啊，再近呢的距离我们都要开车去。主题句也可以在句尾，特点呢就是可以帮助读者总结全段的内容，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啊。大家看一个主题句在末尾的例子。上面这个例子呢前面讲的是事实，是例证，后面呢才点名主题。我们在下面评改几篇四六级的习作，语言已经经过修改了啊，我们暂且呢把重点放在审查段落的结构上面。这个原题的要求呢是有第一段写有人认为金钱是幸福之本，第二段写有的人认为呢金钱是万恶之源，第三段呢是自己的看法。好，大家我们看这一篇小短文。这篇三段的文章呢第一段问题比较严重，题目已经规定了第一段的主要内容，要根据这个要求来确定中心思想，并且来确定主题句。这一段话的第四句话，大家看第四句话 Some people consider money a source of happiness， 它比较像主题句。当然了，我们看原题，它是有的人认为金钱是幸福之本，这个本呢翻成英文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好是用 the only source of happiness 啊，就是最主要的啊，或者是唯一的幸福的来源，更符合题目的要求。前面的三句话呢都有问题， 它们不像是用来支持主题句的扩展句，也不像是主题句。比方说第一句话，有人认为这个社会基于金钱，意思不清楚，社会是基于金钱的，但是这个有人自己是什么态度呢？但是意思不清楚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句子看上去也是个主题句，而且与第四句的主题句的意思呢有差别。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每一段只能有一个中心思想，而且只能用一个主题句来表达这个中心思想。第二句话说金钱无疑是重要的，也像是一个主题句，按照逻辑它下面应该讲金钱为什么重要，但是呢题目的要求这一段不应该写这个内容。第三句话说人们对金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句话像是起转折作用的，但是位置呢明显不对啊，转折句应该在段与段之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按照题目的要求先写好主题句，或者我们把题目的要求看作是一个指导范围，先按照方向写出扩展句，但是扩展句必须是具体的例证，写完扩展句，写完具体的事例之后，再根据扩展句的内容来确定主题句。这个呢在我们写作有时间压力啊，比方说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顺序，我们都要记住两点。第一，我们不能在一段话里写一个以上的主题句，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三段作文当中第一段那样。第二，每一段话的内容必须符合题目的要求。我们再看下面这篇范文，它的题目的要求是第一段写大学生了解社会的必要性，第二段写了解的途径，第三段写我自己该怎么做。上面这篇习作的结构很好，每一段的内容都符合题目的要求，而且都有主题句和扩展句。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就点明该段的主题， As a student, I agree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a well-rounded background that comes not only from academic studies but also from everyday life。好，第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该段的主题，就是大学生应该了解社会，全面培养自己。后面的扩展句说明的理由，第一个呢是这样做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他说的是 the growth of one's personality。 第二呢是能够学到技能，对毕业以后有用， learn many skills 啊。好，第二段的主题句写了了解社会有多种途径，他写的是 many avenues 啊。后面的扩展句具体介绍具体的途径，就比如说有打工啊、上网以及通过媒体来了解校园以外的社会。最后一段按照要求写了自己的打算，而且跟了一句话解释了原因，他自己打算是什么呢？是找一份兼职工作。他说呢，这是所有的方法里面了解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全文最后一句话呢是对整个短文的总结。下面我们看一道模拟题，这段模拟题的第一句话呢都已经给你写好了啊。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 第二句话呢是 books can not only bring us knowledge but also enrich our life 啊，不仅带来知识还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第三段话呢说是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好书，都是适合的书。这个模拟题呢第一段的首句已经写好，因此呢它呢就是主题句。因为过去的真题啊有这样的形式，但是不是所有的真题所有的考试都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并不多。第一段的首句其实作为主题句呢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它的内容呢太宽泛了。但是这呢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估计呢随着我国的这个四六级考试呢一年一年进行下去，我国这个四六级作文出题的这个水平也会更高一些。这位同学对这个主题句的扩展句写得不错，具体的说出了几类书的不同的作用啊，比方说有科学的作品，科学的作品呢是帮助我们了解自然，历史的书呢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祖先 forefathers， 艺术类的书籍呢则增加了啊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音乐啊、绘画啊、建筑等等。他呢具体的说明了几类书的不同作用。从这个地方回头再看，我们就觉得这句话的啊原题出的这个主题句最好改成是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 have different purposes 或者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啊，要比原来的这个句子呢更呢准确一些。 第二段的扩展句介绍了各种书稿给人们提供的欢乐，满足了多种的兴趣的爱好。第三段呢，具体说明了哪一类图书是不健康的，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